鲍瑞汉在捷克首都接受自由欧洲之声采访时表示，欧洲各个国家的政府对中国一直过于天真，就算我们再持续减少这种天真一段时间，还是难以回到底线。他在捷克首都参加了中国跨党派议会联盟峰会，这个是一个聚焦这个亚洲强国的跨党派政治家聚会。鲍瑞汉担任欧洲议会对华代表团主席，并已经成为欧盟在应对北京时最强硬的声音之一。他经常反对中国的政策，例如中国在台湾问题、2021年对立陶宛的经济胁迫，以及对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尽管北京声称保持中立。这位德国政治家在转向布鲁塞尔之前曾经是德国绿党的共同主席，他表示坚决不同意北京所谓的中立。在接受自由欧洲之声议题广泛的采访中，他抨击北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对克里姆林宫模棱两可的立场，表示欧盟需要将从依赖俄罗斯能源中吸取的艰难教训运用到当前欧盟在中国市场和对战略产业的重要供应链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上。我认为公平地说，我们同俄罗斯交往的经验应该应用到我们的对华关系中。鲍瑞汉说，中国支持俄罗斯，不希望俄罗斯有任何实质性失利。我当然不认为他们接近中立立场，他们试图利用乌克兰战争，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如何处理和中国的长期关系在欧盟内部引发新讨论，亦都在布鲁塞尔导致了有关未来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打交道的尴尬对话。尽管北京未有为乌克兰战争提供致命的军火支持，但中国延长了俄罗斯关键的经济生命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军民两用商品贸易不断地增长，这些商品被重新用于军事用途，还有来自中国私人供应商的小规模军火运输。北京还在全球外交上展开行动，提升自己的和平调解者形象。今年2月，中国为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和平谈判提出了12点建议，这个提议在西方遭到批评，因为他试图冻结冲突，使到他有利莫斯科，但在全球南方获得支持。今年8月，中国还参加了以乌克兰战争为中心的沙特阿拉伯外交会谈，中国不能够被排除在外，他们想要坐低在谈判桌前。鲍瑞汉说，但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谈判出一个有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结果。对于欧洲的政治家来说，如何处理北京是一个尴尬问题，他们面临着保护本国经济不受中国共产党随意行为影响的压力，以及认真去对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继续结盟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同时，欧盟企业依赖中国，每年出口额价值2300亿欧元，约值2480亿美元。德国担心影响他的在中国庞大商业利益，中国已经成为他过去六年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22年2月新一轮制裁导致与俄罗斯的贸易崩溃之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法国是欧盟内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他一直对追随美国的策略持怀疑态度。美国策略的重点是要加大针对北京的压力，限制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敞开程度。当然，对中国的依赖不单止集中在与俄罗斯的石化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鲍瑞汉说，他更加广泛，这个使得到解决问题更加困难。尽管27个成员国的联盟缺乏凝聚力，但布鲁塞尔在制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新政策方面越来越积极。欧盟推动了一项新的印太地区战略，将北京看成是长期的竞争对手。今年3月份，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重新评估欧盟和中国的关系，警告我们不能够对事实视而不见，中国不单是经济伙伴，还是制度上的竞争对手。在6月份和7月份，欧洲委员会发布一项经济安全行动计划，德国政府发布了新的中国战略，这两项计划都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布鲁塞尔还发现华盛顿有更多的共同点，称之为对中国经济交往要降低风险，但不是脱欧，后者曾经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旨在限制在某些战略领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不是更加广泛地与中国经济脱离关系。鲍瑞汉表示， 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京近年来对布鲁塞尔和个别成员国家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所致的。特别是他指出了2021年的一个事件，当时北京因为欧盟对四名中国官员因为新疆侵犯人权被制裁，而将一班欧洲议员包括包瑞汉在内专家和外交官都列入了黑名单。这次事件引发了一项关于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投资协定被搁置，中国曾经试图重新启动该协定。据报道，中国外交官提出要解除对欧盟的制裁，而作为条件，布鲁塞尔批准该贸易协议。鲍瑞汉称这种尝试是发紧白日梦，并补充说该协定现在已经死晒了。他说布鲁塞尔并不存在中国，只是合作伙伴的普遍幻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成功地引发了高度怀疑和抵制。鲍瑞汉一直站在这个变革的前沿，但他表示没有人单打独斗。他指出在欧洲议会和布鲁塞尔其他地方，新的对华政策已经得到各个政党的支持。鲍瑞汉未有计划2024年再次竞选。在柏林的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杨卡厄尔特尔在2021年6月宣布他正在申请成为德国绿党候选人，参加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鲍瑞汉表达支持他的候选资格。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共识，鲍瑞汉说，我完全相信这个不是肤浅，肯定会继续下去的。随着日历翻到去2024年，这个共识将会受到考验。美国和台湾的总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大西洋两岸政策，而欧盟范围内的投票以及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决定布鲁塞尔当前的政策是永久性质定是暂时性质。对资深的德国政治家来说，未来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不会回到去幻想的时代。他说瑞德斯坦迪什是在布拉格的自由欧洲之声记者，也是欧亚简报的作者，他专注于中国在东欧和中亚的外交政策，并广泛报道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北京在新疆的拘禁营。在加入自由欧洲之声之前，瑞德曾经是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担任该杂志驻莫斯科记者。他还为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撰写过文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坦迪什发自华盛顿的报道。